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嘿，小美，哇，你好漂亮呀！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算了算了，不说了，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教会所宣扬的主要信息。因为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耶稣的复活对现代人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请收听《复活节特辑》，说个故事给你听。
财富、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有便有了，没有也不必强求。内心的宁静、平安、喜乐，人格的诚实、正直、善良，才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如果你做什么事情要付出以上这些作为代价，不管它能带给你什么物质上的回报，或者是精神上的虚荣愉悦，请你都不要去做。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请收听《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我是凌云。 今天为你邀请的刘洋，他生命中有一些故事想和你分享，相信透过他的故事也能使你更加渴慕要来认识他所认识的这一位奇妙的神。刘洋你好。
主持人你好。
在见到你之前呢，就看到你所编辑的吧，算是你所编辑的一本书《成就爱》
啊，是吧？
那哎呀，这是你前期国字的一些作品哦，
对，
非常非常感人。那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字它深刻的智慧。国字的故事呢，我们将来希望在节目中能够有系列的播出。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在收听的这一系列国字的故事，他的日记，他的一些作品之后，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震撼，会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今天呢，请刘洋你来和我们听众朋友讲讲你的故事。
谢谢良友电台给我这个机会跟广大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神在我生命中做工的痕迹。其实我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大学里面很流行各种像存在主义啊，像心理学方面的要追求自我的完善啊，分析自己的各方面的心理啊等等，去分析自己成长的背景，这些东西因为自己觉得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是我所不喜欢的，我的性格当时我也意识到有很多自己所不满意的，甚至在家庭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伤害是我处理不了的。但在这些的无论是心理学或者是哲学思潮中呢，我觉得他们有的东西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却帮不到我解决生命的问题。有的只是我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可以怪，但我又没有办法使我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直到后来我是在03年我跟果子在一起之后，当时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他是在04年成为慕道友，我记得是在04年的五一的时候，结果在10月份他就去体检发现得了乳腺癌。当一个癌症的压力临到我们，可以说当时是就像一对小的恋人一样，年轻的恋人一样，其实对我们真的是感觉有点沉重的透不过气来。他当时其实刚刚觉知信主的这么一个状况，而且在国内也接触不到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个牧养。后来我陪他一起走过了很不容易的治疗的过程，在那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对于医院很正常但对于病人很难承受的一些偶然的事件，他不得不在第一次住院期间就连续接受三次的手术。在那个过程中他躺在病床上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是我？神你还爱我吗？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时我只是告诉他，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问的。当时我还没有信主，我只是我的理性告诉我说，如果问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没有答案，我们可能会崩溃掉的。
当时你还没有信主，而果子是才信主不久。
对，是的。
那当时你们结婚了吗？
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结婚？
对。
当时你们认识多久了？
当时我们认识有两年。
所以两年之后果子就开始发现他有病了哈。所以你们结婚是在之后才结婚吗？
我陪他结束了第一段的治疗过程，就是大概六七次的化疗之后，就相当于医院已经视同你这段已经痊愈了。
嗯，是是是。所以你是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虽然他患了这个
乳腺癌，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要面对一个事实，随时可能他的生命也会结束，但是你愿意还是愿意跟他结婚？
对，当时我很诚实的说我曾经想过要离开，因为我家人对我也有压力，我是我们家里唯一的男孩，因为考虑到复发不复发是一个不确定的，但是比较确定的是医生的建议是怀孕生子是不建议的，是会加大他复发的风险的。所以当时其实我有一些压力，我也想到过离开。那个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有在读一些圣经，当然我还达不到要信的地步，我只是在一次跟他两个人交流的时候，他因为很怀疑神是否爱他，我说你不妨就把我当作是神派来爱你的一个证明好了。当时觉得自己说出来其实是好像蛮有底气蛮自豪的，后来自己真的接受信仰之后才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自以为自己很可以做到的一些地方，其实很多事情尤其在后来面对的很多困境里面才看到人性的弱点。你可以做出承诺，但具体做的时候你凭自己是很难做到完美。
是是。
见有爱，爱中有光，是爱为世界点缀了光亮，舍己的爱换来祝福，最神奇的就是爱，最神奇的就是爱，超越时间，跨越空间，最神奇的就是爱，最神奇的就是爱，胜过死亡的生命，爱中有神奇，爱就是奇迹，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爱真是神奇。
那你刚才谈到一点，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能在家庭里头受过一些伤害，那这些伤害也可能对你的性格或者其他方面带来影响，是这样吗？
是的。
那你方便稍微谈一谈，到底你受过的伤害是哪方面，或者是对你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主要是父母的管教方式是比较粗暴的，比较自我中心的这样一种是用高压力的，然后同时不是很关注你的内心世界。他们会用一些中国的父母，我觉得很多，后来我跟很多朋友交流，大家好像都是在类似的背景长大。
是是是。
从小到大，我的父亲只称赞过我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去修这个灯，他需要工具，我在他没有说出来之前就递给他一个工具，他夸了我一句，哇，你的眼神还不错呀。我长这么大他就夸过我这一次。所以其他的很多，即使你觉得很有优点的地方，在他那里都是负面。你九十九分了，他会说你为什么没有一百分呢？就主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对自尊心，对，而且一个人在苛刻的环境里长大，自己很不幸也会成为一个苛刻的人。
是是，你说的很对啊。所以啊，我们真的，特别是中国人的父母亲啊，当我们有了孩子，当了父母之后啊，我们真的要学习更多的鼓励啊。当然呢，孩子需要教导，需要指正的时候也是需要教导的啊，要开导，要教导。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用更正面的方式来更多的肯定鼓励他们啊。
其实后来在主里面，我看到一句话，我忽然对接到我的成长环境，包括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对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要恩典跟真理的平衡。这个对我们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不是有信仰，我肯定就陷入我父亲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我的孩子。
对对对，就是总是苛责要求哦。所以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对你的孩子真是能够更晓得如何去欣赏他们很多很多的优点。应该称赞的时候还是得称赞的啊，对不对啊？应该鼓励的时候还是应该鼓励的哈。好，那再谈谈你跟果子之间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次朋友一起出外旅行的过程中认识的。
哦，这样哈。那我稍微再翻一翻果子那本书的时候，就好像其中有一段你谈到说，其实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曾经也想过，好像彼此的磨合是挺困难的，对不对？
对。
所以当时好像也想要就分手吧。
是的。
是吗？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国内做文字工作的，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思想，有想法，各自都很有个性，又比较骄傲。他说这样的两个人磨合都带着各自强烈的一个标准，所以当时觉得很痛苦。
但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来电呢？开始彼此有那种感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真正觉得果子这个女孩非常宝贵的时候，就是在她成为慕道友前后那段时间。我觉得她心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她默默的付出很多事情，同时又完全没有想到要对我来说。我只是从其他后来偶然才知道，原来她在背后默默为我付出很多的事情。所以对我这样一个从小在成长环境也其实很缺乏爱的一个人，当时虽然我没有信仰，但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人性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爱。
所以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啊，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很感人的充满爱心的故事，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的社会必须承认，每一天的很多的新闻时事的报道让我们看到说，很多社会的悲剧都是由于这个缺乏爱心啊，由于人的冷漠无情自私啊，就造成很多的悲剧啊。所以很多时候你渴望爱，但是你不敢去接受爱。
嗯，是的。
你知道应该去爱，但是你不敢勇敢的去爱，对不对？
您说的很对。其实在这个事情里面，在我没有接受信仰的时候，我以为我做出了一个好像很伟大的向往爱情拥抱爱情的决定，我和一个可能生命会有危险的女孩，我忠于了这样的一个爱情。我当时其实心里面是觉得自己做了很伟大的一个事情，好像小说里面这样的故事一样。但是真正当我自己后来接受了基督信仰之后，我才能够真正正视自己。在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其实在婚姻生活里面，当压力减小的时候，其实人性的很多软弱会暴露出来。因为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其实我对婚姻的安全感是不强的，我很怕束缚，所以我很喜欢旅游啊，很喜欢一些很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生活的压力减少之后，其实人性的软弱会暴露出来。
嗯，
我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每天日常的生活好像有点无聊，我要出去转一转。比如说陪伴家人的责任可能也没有尽到，同时我性格里面苛刻的部分、挑剔的部分，因为以前的积累，又会在跟果子的正常的家庭生活里面又会出来。你觉得你很想去忠于一份爱情，想照顾好这个人，但是日常却有很多挑剔，有很多伤害。所以当时我是对自己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失望的时候，尤其在我做出一个我以为很光鲜很伟大的决定之后，我看到了自己的不堪，看到了自己人性的软弱，我当时对自己是非常失望。所以我后来想，这可能也是神能找到我的一个契机。
嗯，是。你前后跟果子一共生活了几年？
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一年的时间。
但是认识，前后
认识大概有四年。
四年啊、哦，所以其实你们交往了两三年之后才结婚。
我们是他结束第一段时间治疗，在2005年的9月9号，当时我们结婚。大概在结婚之后的2006年的10月份，他发现复发。当时的感觉就是，哎呀，好像真不好踩。因为乳腺癌的治疗是2年，如果没有复发的话，它就相当于安全的系数就提高一个级别，就两年是第一个坎儿。我们结婚一年之后，正好是2年那个坎儿没有过去，那这个时候复发，
是。
所以，但是也正是因为那段的打击，其实我才看到果子生命里的那种光彩。我们当时的感受就是，神好像没有给路一样，但是我看到他在好像人看来没有路的时候，他可以靠着神离开地面能够飞起来。他能够传达出他生命里的那种光彩。很多朋友去病房里看他的时候，之前都会在外面跟我说，哎呀，刘洋，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没有关系，我说你们来了你们就进去跟他聊一聊啊。结果他们出来之后都跟我说，他们觉得他们被安慰了。
是，
就是在那段过程里面，其实我真的是看到人可以依靠，可以凭借着这个信仰胜过死亡。因为我自己是很清楚，这个死亡是把我击倒的。我虽然表面上很坚强，我在生活上各方面细节上我在照顾一个病人，但在心理上我是被他来照顾的。因为他是有信仰的，我是没有信仰的。有信仰的人在照看这个世界。其实
是你讲到这个果子这样的经历呢，就让我联想到两个人。一个是那个暗示之后的作者 蔡素娟，你知道吗？哈，啊，当时也是很多人本来以为要去关心她呀，鼓励她，甚至有的大学教授也想去安慰她，鼓励她。啊，当时葛培理牧师也去看她，美国总统也去看她，哈，在这个美国的宾州嘛，啊，我也去过那个地方。那当时很多人本来以为说，像这样的一个几十年无法见光，在暗室里头生活的一位姐妹，应该是心情非常的低落啊，等等的。怎知道呢？去看了她之后出来，大学教授嚎啕大哭的啊，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人，她竟然能够生活的那么喜乐平安。以为我去是安慰她，反而从她得到极大的安慰。果子就是这样啊！也许很多人本来是想去安慰她，最后呢，相反的，从他得到极大的安慰，这就是信仰所带来的一种的力量。
是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基督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能够承载苦难的力量。也许我们在今生今世的日子里头，无法完全对每一种的苦难得到一个很完满的答案，但是呢，神却给我们一种承载苦难、胜过苦难的力量。
是的，在这方面的体验里边，因为就是实际经历了这些事情，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的光彩，其实我觉得神对我很怜悯，他知道我这种骄傲的本性，真的是非常骄傲，而且看到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又缺乏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个我很信任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所以可能我就一直我的生命状态是卡在那里，迈不进信仰的门。但是神真的是就像经里面说的，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结不出许多的子粒来。我想我就是果子的生命，这样的基督的生命的传达的第一个结出来的子粒，还包括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因为他而信主。甚至在他走后几年，我们这本书出来之后，我在后面留有邮件的方式，还有人用这个电子邮件写信给我要接受信仰。还有他的朋友在他走了两年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梦到果子对他说话，他觉得是不是要带领他去问我教会的事情，我就把他介绍到国内的教会里面。
就是看了这本《成就爱》这本书哈，所以当时其实啊，像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在苦难中自己本身就放弃了信仰，就怨天尤人，有很多的抱怨，但是果子他却能够在这样的苦难里头，可能开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有很多真实的挣扎
啊，挣扎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我还这么年轻，果子走的时候才37岁嘛，
是的，
对不对，但是后来他是怎么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在这样的考验之下他的信心还是这么坚定的，什么原因你觉得？
因为他最关键的一点，他是跨越了此生跟永恒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他学会从神的永恒的视角来看。他当时跟我分享最多的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一世的眼光看，那活得越长的人就是越好的，这么年轻就没有办法解释，而且没有办法接受，如果价值只是在这一世，那只有在神的眼光，相信神的应许，神对我们的安排真的是最好的。我们的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于我们发出什么样的光带给人群。
是是是呀，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永恒的盼望就真的不一样，因为有这样一个永恒的添加的盼望，虽然人生或早或晚，每一个人呢都要下车，都要结束人生的岁月，但是他知道有一个美好的添加，好的无比的添加在等待着他，他就能够有勇气来面对这个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个事实。是的，那你本身呢？当时看到自己所爱的人这样越来越好像说走不下去的时候，当时你的心情怎么样？
有一次在病房里，果子跟我说，说最近我们怎么都没有聊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啊？他其实就是说我们经常做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自己思考的一些深入的交流，那我就一笑就带过去了。因为当时我们的严肃的话题，深刻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面对死亡，我是不敢跟他聊的，我一聊我就会崩溃，我是自己躲到洗手间里来哭的，我把音乐打开自己在里面哭的。那正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无法面对的死亡，他可以微笑的来面对，安排一样一样的事情， 那我才下决心说，不管这个信仰有人批评他，有人怎么样也好，我看到我最亲爱的人，我最信任的人，他可以凭着这样的信仰活出这个样子，我就希望我能死成这个样子。我的一生可以没有其他追求，如果我能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是对所有人的祝福。
嗯，所以后来你自己就敞开你的心扉，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中吗？
是的，他在的时候我只陪他去过一次教会，他走之后牧师跟会友都很惊讶，我又回到教会里。
嗯，
他们耐心的陪伴我很久。
是是，所以可以说就是因为果子的缘故，你才会真正的来寻求神，来接受基督的信仰。
是的。
嗯，所以我想在你个人经历的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命的经历之后啊，你就很愿意借着你的专业，你的专长啊，各方面的机会来和更多的人分享你的信仰。
是的。
嗯，那我们希望将来在推出这一系列果子的成就爱的作品的时候，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也能够从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和益处。谢谢你刘洋，谢谢你非常宝贵的分享，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人生如果没有永恒，我们要如何的面对明天？那太可怕了哈！但是如果我们都认识神，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人生一世转瞬即逝，但是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在生离死别的时候还是能够心中有喜乐有平安的。
是的。
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不仅仅希望这感人的故事能激发你的思考，也更希望它能够增加你对上帝的信靠。有上帝同在的人生是最有保障的人生，因为有一位拥有无限慈爱智慧和能力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任何人生的困难艰难危机，他都能帮助我们去面对，去克服，去胜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耶稣是神。